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那么今天晚上的光阴，我们一同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也愿上帝赐福给我们。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保惠师圣灵，三位一体独一无二的真神，主啊，我们感谢主，你保守我们以上六天都有平安。今天晚上日落是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主啊，你把这一天赐给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工作六天，我们需要在这一天休息。我们身体上需要休息，我们心灵上更需要休息。愿主赐给我们身体和灵性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得蒙保守，得蒙医治。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赐给我们有美好的灵性，使我们有信心，有爱心，有属灵的刚强。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也赐福给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也愿主赐给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使我们在世上能够去遵行主你的诫命。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晚上迎接安息圣日的主题，遵守安息日的两大极端。那么这两个极端分别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太严厉，也可以说是太苛刻，已经严厉到苛刻的地步。他们把安息日加上了很多人所定的规条，以至于把上帝所定的赐福的安息圣日变为了一个重担。这是一种极端。那么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太放松，也就是太放纵，放松到以至于放纵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一个主题，遵守安息日的两个极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行在上帝道路的中间，而不偏向左右。首先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所记载的十条诫命的第四条，里面告诉我们当纪念安息日的这一条诫命，里面就谈到了我们六日要劳碌做工，但第七日呢是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么这一个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的何工是指着哪些工作呢？那么可能有些人他们会按照字面来解释圣经，他们说何工不就是指着所有的工作吗？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不是说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够做吗？当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按照圣经的字面来解释圣经，以至于他们就把上帝的话加上了很多他们自己的规条。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释圣经，而是要按照圣经的上下文以及圣经的整体性来解释圣经。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保罗就告诉我们，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以我们不要被何工这一个词所误导，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说明有些工作是可以做的，但有些工作呢是不能做的。所以这一个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他说指的是哪些工作不能做呢？通过查考圣经我们就知道，安息日这一天我们不能去从事体力的劳动。在耶利米书第17章21节到22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这里面上帝就告诉我们，在安息日这一天我们不能够担什么担子。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啊，他们担担子是做什么呢？这里面是有一个背景的， 所以当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偏离它的一个背景。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什么要担担子呢？就是因为他们要从事这个体力的劳动。以色列百姓他们有很多人都是种地的，所以因此他们收割粮食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这个粮食放到这一个担子里面而挑回家，这是一个。那么另外有些人他们是种水果的，他们也会把他们所种的这个水果成熟的时候放到这一个担子里面挑回家，这又是一个。那么另外他们做买卖，他们也要把这一个担子挑到他们的摊位上，以便能够使他们做买卖。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挑担子啊，就代表着他们在从事这一个体力的劳动，也在代表着他们在进行生意上的买卖。所以上帝呢就吩咐以色列百姓说，在安息日不能够担担子，把粮食从城外收到耶路撒冷城当中，也不能够在安息日担担子去做买卖。这就是我们要按照圣经的上下文以及它的背景来解读这里的圣经。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那我们今天在路上，我们遇见一个人，他担着担子在路上行走，然而他却出了车祸，而今天又正好是在安息日，而我们又正好从旁边路过的话，那么我们是帮助他还是不帮助他呢？我们如果帮助他，我们就需要帮他把这一个担子做一个合理的安置。而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在安息日不能够担什么担子。所以我们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来帮助他。所以我们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那么什么是按照字面来解释呢？就是咬文嚼字，钻牛角尖。所以在耶稣时代，法利赛人他们之所以会把安息日这一条诫命加上很多人为的规条和限制，就是因为他们按照字面来理解圣经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不能够咬文嚼字，而是要按照圣经的上下文的整体性以及它的当时的一个背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如果遇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情况之下，而我们却不愿意或者没有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不是那一个良善的灵舍了，我们就是知道行善而不去行的人了。这是一个安息日不能够从事体力的劳动。那么我们再请翻开尼希米记的第13章第15节读起，我们读到第16节，读到第17节吧。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的改革。尼希米责备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做买卖，所以因此呢，我们安息日不能做买卖。所以这是第二个。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安息日不能从事体力的劳动，那么第二个圣经就告诉我们，安息日不能做买卖。我们不但不能卖，我们同样也不能买。所以当安息日啊，我们的店铺我们要关门，我们要提前告知我们的客户，我们安息日不营业。同时我们也要相信上帝的赐福，也要相信唯独遵行上帝诫命的人才能蒙上帝赐福。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啊，我们再讲一讲就是安息日有关于生火的问题。圣经在出埃及记第35章第3节告诉我们，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这里面上帝禁止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安息日生火。我们知道生火一般有两个用处， 一个是烤火取暖，一个是生火做饭。可见当安息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不能够生火取暖，他们也不能生火做饭。那么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百姓不能够在安息日生火呢？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上帝设立律法乃是让我们学习怎样来敬畏他，也就是为了荣耀上帝，使上帝得荣耀，这个是第一原则，也被称为至高的原则。那么其次是为我们人的益处而设立的。所以上帝不让以色列百姓生火呢，目的是为了培养以色列百姓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使他们能够分辨圣的和俗的，把安息日这一天特别的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所以这一天与众不同，这一天的生活方式也与众不同，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以色列百姓对上帝的敬畏。就如同上帝降玛拿是一样，六天降玛拿，第七天不降，也是为了培养以色列百姓对上帝的敬畏。那么如果不生火的话，他们吃什么呢？他们会不会寒冷呢？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按照他们的背景啊，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处的那一片地域，阿拉伯那一片地方呢，就是他们并不寒冷，所以因此他们完全没有必要生火取暖。所以上帝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上帝知道他们不需要生火取暖，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不生火他们吃什么呢？他们要吃第六天的时候所准备的食物，所以因此呢，他们这一个食物啊，他们要在第六天就准备好。正如上帝降下玛拿的时候对以色列百姓就说了，你们第六天啊，你们会收取这一个双份的玛拿，留到第二天也不臭也不会生虫子，你们所要煮的就煮了，所要烤的就烤了，所剩下的要留到第二天。那么一直以来啊，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直都有这样遵守，所以从这一个时候摩西的时代直到后来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耶稣被定的那一天啊，那些加利利的妇女们啊，他们还是遵着诫命安息了，那一天被称为是预备日。可见他们在星期五，也就是第六天的时候啊，他们就要预备好准备进入安息日。当然这一个预备呢，就包括了他们的身心灵，以及也包括他们所需要用的需要吃的这些食物。所以这两个问题，一个是生火取暖的问题，他们不需要取暖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生火做饭的问题，他们已经在第六天的时候就要预备第七天的安息日的这一个饮食，因此呢这一个也没有问题。所以呢上帝这样的吩咐啊，除了给他们带来一点的不方便之外，并不会给他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任何的影响，反而能够培养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使他们时时刻刻能够记住这个圣的和俗的，把它分别开来，免得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生活当中不知道去分别这个圣的俗的，免得以色列百姓他们认为这个犯罪无关紧要，免得他们去犯罪，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在民数记第15章里面记载，有一个人啊，他在安息日捡柴，就是捡柴火，然后呢上帝吩咐摩西要把这一个人用石头打死。我们可以来读这段经文，在民数记的第15章第32到36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里，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致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认为上帝有点小题大做了，认为这一个人他只是捡了一点柴火只是犯了一个小罪，至于打死吗？那么他捡柴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很显然是为了生火。然而上帝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安息日不能生火，而且不能够从事体力的劳动，也不能够做买卖。这些命令这些律法都是为了培养他们对上帝的敬拜。结果这一个人呢，他就明目张胆地剪裁。所以他是什么呢？他是明明知道上帝的命令，却明明地干犯了他的命令。这就是明知故犯。按照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可以读第30到31节。还是民数记15章30到31节，这个是根据圣经的上下文的记载。第30节圣经告诉我们，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这里面谈到了两个词，一个是善感行事，一个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就是公开犯罪，就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也被称为是亵渎圣灵的罪，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所关系的这个原则性很严重。虽然他只是捡了一点柴火，看似是一个小罪，无关紧要，但其实呢，他却是明目张胆的藐视了上帝的命令，这说明他心中并没有敬畏的心。所以呢，看似是一件小事，其实往往考验一个人品格的就是一点小事。这一个呢，和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情况是差不多的。很多人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只不过是吃了一个果子而已，至于把我们全人类都判死刑吗？但其实呢，正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小的这个事情，足以证明一个人他的品格如何。所以这一个人呢，他在安息日剪裁，看似是一个小事和我们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像看上去一个小事嘛，无关紧要，其实他所关涉的这一个事情，这个本质是非常的严重的。如果上帝没有惩罚这一个安息日剪裁的人，那么就会降低人对上帝的敬畏之心。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会认为，哎，也没关系啊，安息日剪裁生活各方面都是没关系的啦。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无所谓，他们就会对这一个罪恶产生一种麻痹的无所谓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的这一个安息日不能生火的这件事情呢，它是具有一个局限性。但这个命令呢，并不适用于全世界的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安息日不可生火的这道命令它是有这个背景的限制，它是有这一个时间和这一个地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并不适用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因为这道命令它如果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不能够去实行的。因为有些地方很热的，而有些地方是很冷的。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当时在这一个阿拉伯他们那一片地方，所以因此他们那一片地方是不寒冷的，他们不需要烤火取暖。但是其他地方却是需要这一个烤火取暖的。那么另外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一个生火也是很麻烦的。它是一个非常费体力的一个事情，因为当时没有这一个火柴盒，对吧？没有火柴，当时也没有这个打火机，是没有的，不像我们现在生火是很方便。他们当时生火是非常的麻烦，是非常费体力的一种活。但虽然这一个安息日不能生火的这个命令它不适用于我们今天，但是呢，它的原则性却是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那么是什么原则性呢？就是我们在安息日呢，我们要尽量的简化我们除了敬拜上帝之外的其他的所有事情。 我们不能够在安息日预备哇很丰盛的这个菜肴，不能够花很长的时间以及很大的精力啊去预备这个吃的，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安息日的时间是用来敬拜上帝，不是为我们自己的享受，所以安息日这一天的饮食呢应该非常的简单，不用花多少时间也不用花多少精力就能够把它给准备好，而是更应该利用这一天亲近上帝敬拜上帝，这是我们所应该应用的一个原则。所以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以及根据圣经当时的一些背景，我们就能够知道上帝所吩咐以色列百姓的在安息日不可生火是怎样的一个意思。这是我们所分享的六天要劳碌，第七天是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的，无论何工是指着哪些事情。我们谈到了不能够从事体力的劳动，也不能够从事买卖，我们也顺便的讲了一下安息日不可生火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属灵的教训。那么现在我们再请翻开以赛亚书的第58章第13节读到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也叫谨慎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好，圣经我们读到这一个地方，这里面圣经我们提供了遵守安息的原则，就是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私这一个字啊，就是表明了是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说自己的话，随自己的心意。这些呢都是安息日所禁止的，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的原则之内，而是要在这一天，圣经告诉我们不以操作为喜乐，不要以我们的从事这一个体力的操劳为喜乐，而是要以安息日为可喜乐的，而且尊重，也就是尊敬这日，尊敬上帝。那么不以操作为喜乐，以什么为喜乐呢？以上帝的圣日为喜乐，以耶和华为乐。所以在这里圣经乃是一个明文，是非常的清楚明白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认真的仔细的去阅读，那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在安息日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以上帝为中心。可是很多人他们以上帝所吩咐的在第七日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样的一个理由，特别是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就将安息日加上很多人为的规条和限制，以至于使安息日成为了一个重担，让人厌弃了上帝的安息日。比如在耶稣时代法利赛人，他们说安息日不能够担担子，所以因此啊，我们不能够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多带了一条手帕。我们知道女孩子她喜欢带这一个手帕，就是我们多带了一个手帕，那么依然是一个重担。再者，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一个是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所制定出来的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一个路程是从耶路撒冷到橄榄山这一段路程开始算的，因此这一段路啊，它大概是1000米，也就是1公里，就是2里路。所以犹太人他们就按照圣经的这一个字面啊，以人的意思来解读，他们就把上帝的律法加上很多人为的这种教训，人的学说，以至于使当时的百姓厌弃上帝的律法。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这乃是一个极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遵守安息日的极端。但是如果从外表来看，他们就是法利赛人比我们还要敬虔， 但他们的敬虔是真的敬虔吗？他们的敬虔只不过是外表的，是人为的一种敬虔，是外在的一种图具形式的敬虔。所以今天我们从外表来看他们啊，他们是很敬虔，但其实在上帝的眼中看来，他们只不过是在假冒伪善而已。所以耶稣在这一个八惑里面就责备他们，耶稣说他们是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这是马太福音23章第5节。他们不但把他们的衣服啊，这一个经文的这个带子做宽做长了，他们更是把上帝的律法行的就是太苛刻了，这是一种遵守安息日的极端。那么另外啊，还有一种极端就是太放松了，放松了律法，放松到以至于到放纵的地步了。那么这一个放松啊，这一个放纵是如何说起呢？耶稣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是马可福音的2章27节。因此很多人他们就以此为借口，他们说，你看耶稣说了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呢，我们聚完会、我们回家的路上啊，我们正好经过这一个超市，或者经过这个菜场，或者我们在路上正好看到了卖什么东西的，正好是我所需要的，那我正好就可以买回家。因为安息日这一天本来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呀。所以这乃是一个什么呢？这也是一种极端，这也是放松了律法，甚至放纵。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安息日不能够做买卖，这是尼西米在改革的时候所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分别圣的和俗的，安息日这一天要分别为圣，和其他六天要截然不同。很多人说安息日安息日，所以安息不是本来就应该安息的吗？那么我就多睡一会儿。所以很多人他们把安息日这一天啊拿来用作睡觉，他们说六天太忙了，没有时间睡觉啊，甚至他们在平常六天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熬夜的通宵的在工作，以至于安息日他们说可以安息了，终于可以睡觉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说耶稣已经讲了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是马太福音的12章第12节。耶稣的确讲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以这一句话来作为借口，他们说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去到教会里面礼拜了啊，今天我就不去聚会了，今天呢我就去帮助别人了，比如去服侍一个病人啊，比如去街上去传福音啊，比如去做什么善事，去敬老院啊，去孤儿所服侍等等，这都是善事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一种极端，是因为错误的理解了耶稣所讲的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句话。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耶稣这句话是怎么讲的。耶稣说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是可以的，耶稣并没有说安息日是为做善事设立的。所以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了做善事，而是说安息日可以做善事，就是说我们在突发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紧急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一个人他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呢在紧急的情况之下我们去帮助他。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我们连安息日去教会我们都不去了我们也不去敬拜上帝了，我们完全到这一天去服侍别人去这一个做善事了，打着做善事的旗号而规避到教会里面敬拜，那么这完全是一个不合理的一种说辞，这也是对上帝他的命令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那么另外呢，很多人说耶稣已经讲了安息日治病是可以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以及生来是瞎眼的人，以及瘫痪了38年的瘫子， 耶稣都在安息日医治了他们。所以很多人说了，安息日这个治病是可以的。所以有些人啊，他们就单单等到安息日去治病。为什么？因为平常的时间太宝贵了，平常时间啊，他们要去工作，要去赚钱。那么安息日这一天，反正做善事可以啊，这个治病也可以。那么我就利用安息日这一天去治病。弟兄姊妹，耶稣的确告诉我们安息日可以治病，但是耶稣并没有说安息日是为了治病而设立的。如果我们在安息日突发情况生病，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确是应该去医院里面治病，因为这种情况是突发的，是紧急的，它是一个意外。但如果我们身体本来就有病，我们六天不去看病，认为六天的时间太宝贵了，需要去赚钱啊，做什么，以至于啊，偏偏等到安息日才去看病，这一个是完全的一种极端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虽然耶稣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但是安息日却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所以虽然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但人子却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虽然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但是安息日的核心，安息日的主人公啊，依然是上帝，他不是我们。但是上帝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所以才把安息日赐给我们。所以在先知以赛亚的第58章的13到14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安息日不能够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以上帝为中心。上帝把安息日赐给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在安息日好睡觉，而是让我们在心灵上，在属灵上获得更新。通过在安息日放下我们六天的操劳，那么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不但使我们的心灵获得与上帝的沟通啊，灵性获得复兴，那么照样啊，也使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休息。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打着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句话而放纵自己，还以为没有罪，岂不知上帝是鉴察人心的吗？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迎接安息圣日所分享的主题，安息日的两大极端。一个是太苛刻了，把安息日这一天赐福的日子加上了很多人的遗传和规条，以至于成为了苛刻的重担。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太放纵了，并且以圣经的话来为自己的放纵做掩护。最后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养成遵守安息日的好习惯，以上帝的安息日为圣，就是以上帝为圣，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分别圣的和俗的，把安息日这一天分别出来，使我们在星期五第六日预备日的时候，就能够把我们该做的工作都预备好了，使我们能够心平气和的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安息圣日。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因为主你把安息日赐给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要赐福给我们，使我们的灵性和身体都在你的里面得蒙保守。求主在这一天临格在我们中间，求主让我们在这一天能够与主相交，被你圣灵所充满，获得属天的喜乐和平安，让我们弟兄姊妹也能够在你的里面彼此相交。我们在一起赞美你，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在一起学习你的话，学习该怎样来敬畏你，更加的认识你。救主啊，就求你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在地如同在天，使我们更能够盼望等候主你的第二次再来。我们感谢主，赞美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